弟兄姊妹，各位听友，早安。今天我们第十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四章三十节，保罗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经文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伦理，它背后的真正属灵根基和最特别之处之所在。我们跟所有宗教、文化、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这一位神就活生生的在真正信靠他人的生命中显现。无神论是对不信者的惩罚，他们因着没有信心就看不到神，但是对于真正信靠的人，处处都能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明证，也能够看见神就与他们同住。上帝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信靠他人的生命中，他们的身体被称为圣灵的殿。所以真的活在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面前，这是基督教伦理的最重要的开始。而正因为强烈的觉醒和意识到这一位神活在我的生命中，从而使我有了向他而活、向罪而死的行动和决定。有的人呢可能会说，我也不想乱发脾气，只是我控制不住。其实啊，这只是借口。你想一下，某一天你家里的大孩子在打小孩子，然后另一个孩子又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，把牛奶撒了一地，你自己非常愤怒，就很想对孩子们破口大骂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你的手机响了，是你的上司打电话给你，于是你就会以最礼貌的声音来接听上司的手机。所以哪怕是在你破口大骂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，因为有了上级的电话，你仍然还是可以控制自己。如果所有的罪都是我们不能控制自己所犯的，那上帝也就没有理由来惩罚我们。罪所导致的后果，我们就不需要承担了。所以，我们总是能靠着圣灵的大能攻克己心和己身，叫身心服我，好成为义的器皿。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提醒，对我们不陷入道德劝勉是重要的。不少时候，很多人打着道德的名义来曲解基督教，而忽略了基督教是让人活的基督面前。这跟一切的宗教是对立的。不管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形式，我们总是意识到神有他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所以保罗提醒说，我们的伦理不是为了让我们过好日子，乃是为了让神得荣耀，乃是为了让神的圣灵高兴。 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。这话是何等的震惊！圣灵就是那印记本身。首先不在于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神用圣灵做我们的印记。上帝将救恩和福带的一切都印到我们身上。正如保罗在第一章所说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。到了这里，保罗又再次来提醒。借着他的提醒，我们就发现一个事实。各位，圣灵是会担忧的。这是如此奇妙，如此惊人的宣布。他为整个基督徒的救赎教义提供了不计其数的亮光。基督徒必须时常记住，神是永恒的父子圣灵。神是独立于万物之外的，他能单独存在，早在世界之先他就已经存在。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事物，他也超越一切时空。当我们问神从哪里来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犯了错误，因为我们怎么能问超越时空者从时空中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来呢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为外物所动，他不仅不依靠我们，不依靠世界或任何万物，而且追根究底来说，他也丝毫不受这一切影响。你我这些受造物不断受周围环境和事物影响，所以有时会生气愤怒，屈服在这些事之下，受他们影响。但神独立在这一切之外。但是使徒在这里却告诉我们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所以我们想一下，这两件事怎么可能统一在一起呢？是的，这就是圣经里边极大的奥秘，远超过我们能理解。但是呢，它是真相。由于救赎和救恩的方式，由于神的怜悯，神甘愿屈身抚救我们，降到我们的层面。这可以从神儿的道成肉身得知，他取了人的样式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无知、软弱、缺点。他从经验知道什么是饥饿、口渴、疲倦，他把自己带到那种可能性中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也有同样的说法，由于救赎的目的，他来与我们同住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圣，所以我们有可能使他担忧。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但确实存在。在救赎和成圣过程中，他把自己和我们连接，因此我们有可能伤害他，使他担忧，令他失望，甚至可以消灭他给我们的感动。所以我们必须记住，圣灵与我们的关系是种爱的关系，这是我们救恩和成圣的真谛。我们已经对付了律法主义的诅咒，不是活在律法的掌控之下。如今我们是在恩典之下，不再从律法的角度看自己。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，他首先意识到的不一定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儿，或违背了什么律法，真正使他不安的是他得罪了一位爱他的神，是他冒犯了这一位神的信任之爱。担忧一词本身支持这种说法。如果我们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，由于我们忘记了这种个人关系，以致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里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弊端和祸患。我们常常以为啊，圣灵是种力量，但不要忘了，圣灵是神，是有位格的。我们不能伤害一个原则或者伤害一种力量，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位格的神失望，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得的。你看圣灵何等温柔，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， 他也是何其的温柔。那因此，任何属肉体的事都会叫圣灵担忧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任何不堪不洁的思想、愤怒或嫉妒的念头，都和行动一样会叫他担心，因为他检查万事，检查万心，也知道最深的意念。他因你不洁的思想而引起担忧，但这些还不包括他所有担忧的事儿。还有一个更糟的情形，就是你没有体会到他的同在，没有以他当有的方式尊重他，甚至没有明白他总是在你里面。你说还有比这更具有侮辱性的吗？假如说别人老是忽视你，对你视若无睹，你会不会感到受伤害呢？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，神的圣灵在你里面与你同在，那你是否尊重他呢？若没有，就是叫他担忧。还有一件事也叫圣灵担忧，就是你不回应他的感动、引导和影响，也不积极配合他成圣的引导。神赐下圣灵是为了将神儿子成就的救赎运用出来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让你照着神的旨意行。但是呢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因此圣灵常常激励你、引领你，在你心里激起某种念头。也许他激励你读经，激励你祷告，激励你参加祷告会，激励你早早去聚会，这都是他伟大成圣工作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你却不予理会，说现在不行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做。他也感动你起来服侍，但是你也推三阻四，说我还有别的事儿，再等一等。这个时候你就是叫圣灵担忧了，甚至你去做，但是却心不甘情不愿，也是让他伤心。所以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。那为什么一定不可叫圣灵担忧呢？使徒又一再劝勉我们，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儿子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一再提醒我们，救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救恩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让我们罪得赦免，也不是让我们从此过圣乐快乐生活而已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有一个得赎的日子，那是最终的目标。我们在世度日可以为次要的事感谢神，但他们都是暂时的，伟大的目标展现在前头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主耶稣最终会再来，他有他的这个让宇宙得赎的日子，他会抹除魔鬼的一切痕迹，也会把一切信靠他的带入他永远的国度。信徒的身体将要得荣耀，变得完全，毫无皱纹、玷污等类的病。教会也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在那得赎的日子，充分终极完美的救恩就来到了。所以基督徒并不只是被拯救免下地狱，更是被带进荣耀里。这伟大的意象是上帝摆在我们前头的，好让我们轻看我们身边的羞辱和苦难。你若叫圣灵担忧，你也会很难感觉到神对你的爱，你会失去救恩的喜乐和得救的确据，你变得会没有把握、没有平安，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然，神以圣灵的印记让你有得救的确据，不代表说你让圣灵担忧了就失去了救恩。但是呢，当你让圣灵担忧，魔鬼会乘虚攻击你， 它会将各种邪恶、丑陋、阴暗、污秽的思想充满你的心，你会感觉自己就住在地狱里，常常被咒诅的念头、不安和邪念、幽暗所掌控。这是圣灵对你的一个管教，他盼望你能够回来，使你能够来回到他的引领中。尽管我们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之乐，所以不要叫神的灵担忧。当然，有的人可能根本还没有真正的来信靠神，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真的来认罪悔改，信靠神，就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使我们能经历神给我们的救恩之乐。那每天早上都告诉自己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的灵住在我里头，不论我在哪里，不论我做什么，不论什么事临到我，他都与我同在，我的每一个思想、言语、行为都在他眼中，都显露在他面前。我要为这样的特权感谢神，我也该如何小心免得叫他担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中，从而让我们不再叫神的灵担忧。愿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，也因着眼前的最重的荣耀而轻看眼前的苦难与羞辱。愿你来引领我们。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，阿们。